方舟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坦弟兄1955年5月22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切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The Ark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550522。早上好，朋友们。那我今天在这里算是一个小小的疏忽。那我要去，那当时我做了一个承诺，那当我来为别人祷告时，会有 Never 弟兄在电台广播上宣布的。那但不知怎么着，那昨天秘书没转告给他，那因此他没有宣布，那没有被广播出来。那一些人打了电话过来，想要在今早接受祷告。那确实，那正如他们说的，那我对这新大男孩的到来有点兴奋，那就像每次一样非常的感恩。那当这名护士把他抱出房间时，我说，约瑟，我等你已经有四年了，那真高兴你来了。那大约四年前，那在小女儿出生之前，那就是我们知道她要来之前，那有一天我读了圣经中约瑟的生平后，那正在祷告，那我想一个多么完美的人，那亚伯拉罕是拣选，以撒是称义，雅各是恩典，但约瑟是完全，那然后就没了，那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。那因此我想到了约瑟，他奇特的出生，被他的父亲所爱。那还有顺便说一下，我收到一份从非洲发来的电报或口信，说他们正在给他做一件彩衣，那他们一直在等候着的。那所以有一个，那我回到家，那走进壁橱里边就开始祷告。我说神呐，无法控制自己泪流满面，想着约瑟是多么了不起的人，他被卖了30块银子。那恰好是30块银子，就像耶稣是犹大出卖了耶稣。那他被从坟墓里边带出来，那知道坐在法老的右手边，没有人能够见到王，除非是借着约瑟。那号角吹响，他往前走时，万膝都要跪拜。那对耶稣也是一样，那你知道万口都要承认。那我就直接回去，那开始祷告。那人们活在三种要素里面，那第一是属人的，那第二是神的启示，第三是异象。那其实像在祷告里，当你为任何人祷告时，我们以人的角度来说，说我希望你能够得痊愈，那我在盼望，那我跟你一起相信，那竭力那用我的信心，那是人。那第二是神的启示，那当有某样东西启示给你，在心里你真的知道它会发生，除了启示没有别的了。那第三是个意象，那当然的是主如此说，那是完全肯定的。那在这儿，那这就是进入到这个领域，有东西对我说，那你会有一个男孩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瑟。那我有了一个小女孩，那所以我想，那我为此赞美主。那大约一个月后，我发现我们又要做父母了，那所以我想也许那就是我的约瑟了。那当出来时是一个约瑟芬，是一个女孩。那很多人以为我说那就是约瑟，我说不不，我没有说那是约瑟。那些人说，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一个有关的异象吗？那你知道人们怎么把事情搞混的？我说我要录在磁带上的话，那叫过来听听。我从未说这个是约瑟。我说主在我心里放了一个儿子，名叫约瑟。瞧，我说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来，那什么时候来等等，但是他一定会来的。那我不知道，那在我们有他之前，我可能会有6个女儿。那但他会在这里的。那个从未离开过我的心，我们继续往前走了。那于是那天他来了，他在这里了，所以我为他非常的感恩。知道主做出应许时，他必照他应许的去做，那他必须这么做。那为了成为神，他必须持守他的道。那有时候我无法持守我说过的，那你无法持守你的，因为我们是怀着好的愿望做出了承诺，但我们却无法履行的。那环境困难等等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，有时候我们做不了我们想做的事，但是神能够持守他的道，他会做的，他不可能不做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早如此赖他，难惜在他完全的确据上，神能保守我们所托付给他的直到那日。那外面的天气不太好，但这会堂里边很凉爽，那不是很满的，这里人不多，那不会彼此拥挤，不用站在座位的周边的等等。所以我想 啊，这是个好的时机，可以来开始教导啊神的话。那在过去的那几个小时里，那我觉得要看圣灵是不是在身上，比利在后面准备的卡片等等。那为了有个祷告队列，但我就不能，那我无法控制那个，而是那个来控制着我。那你叫我跟那个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取决于他对此说什么。那内维尔弟兄在这里宣布了啊，这个复兴会。那这位克里茨弟兄在这里，那我不认识这个人。那昨晚我刚才从医院出来的路上走进去，看到这个，那罗伯斯弟兄昨晚在那里放映了他的电影。那在会堂的后面，那克里斯弟兄还有他的父亲，那克里斯弟兄那自己是个小伙子，那看起来啊可能是20岁21岁大概是那样。但是那他父亲与他在一起，还有那来自新阿尔巴尼的马斯尼弟兄，那个五旬节派的信徒，我相信这位坎茨弟兄也是五旬节派的信徒。那他们是很好的人，那像我在下星期的聚会讲到，那当然根本行不通的，你知道的。后来他们想知道星期六晚上我会不会在那儿，那我现在不知道，我告诉他我只能看看。那考布利兄去了，下星期五星期六还有星期天传讲。那霍尔弟兄这个星期会在米尔顿有一个晚上的聚会，因为下星期啊我们要离开来过暑假，因此那之后要有一些分散在各处的小聚会。那我并不确切的知道会在哪儿，我告诉他，那过一阵子我会让他知道的。那我其实好多了，真的很感激你们所有人的祷告，那是通过祷告来的。那因为这是一群混杂的会众，无法说发生了什么，但如果是一般人，那这是不会发生的，它就发生了。那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过去了，所以通常的心脏如此激烈的跳动起来，他立刻那就会死了。那但我神的恩典特别其他任何一次的生产都更好，那所以我知道是你们的祷告帮助了，我确实的全心的感激这点。那现在祷告，我们那借着这小男孩的到来，那标志了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。那我那几天前，那当时看起来好像那他可能不会准时来了，那看起来好像所有的那都在反对着我们，都是反着来。那通常天亮前总是最黑暗的，那你知道那是人类的必经之路。那所以我们那我上去了格林米尔，那是童子军的保留地，那我的老地方。那我实在受不了了，于是我就回去，那独自跟主耶稣待了一会儿。那他向我保证一切都会好的，所以我就说，主啊，我向你承诺，那从今以后，那我有过很多次的困难的等等。那你瞧，今早也许有一两个陌生人来加入我们这里，那我不知道，那我这里有两个人的名字，那他们是要接受祷告的人，所以那我估计那只是这间小的教会的。那但我所经历的是，那是世界所一无所知的，那人们也不知道。那你瞧，非常艰难的是，那知道仇敌是在队伍的里面行事，那在外面你不会注意到他，那是在里面切割，所以我到处都遭遇。那但是我预料到会有这种事，那为了那如果他没有出现，我还会想可能是出了什么问题的。那我不知道，那可能是魔鬼六翼，那我知道他是我的敌人，那我一定会在战场上遇见。那所以我非常感恩我有征战的兵器，永生神的道，他永远长存。那我只是盼望神帮助我重新安排我的聚会，那种让我能够待得久一点的地方等等。那为此祷告。那来自南非的舒曼弟兄和姐妹在来的路上，那是南非传道人协会的负责人，那计划今年秋天过来，那去印度等等。那这里的汤姆弟兄是从南非来的，那天我见过他了，他在土著人中间运行着那一件很大的事工。我之所以喜欢汤姆斯弟兄的事工，那是因为他所谈论的那个事工已经开始运行了。他和汤姆奥斯梅弟兄那是我觉得正确的，值得支持的。那因为他正在差派土著宣教士，那你想毕竟土著人对土著人了解的更多。那我们可以从澳大利亚派个人来这里，那他会是一个弟兄，我们会爱他接受他等等，但他并不知道美国人的风俗美国的方式，那需要美国人来正确的做这事。如果我们从中国那派某人来这里，那会怎么样呢？那小子是个宣教士，也许他会说一点英语，那但他会是断断续续的，那不像一名知道如何进入到美国人中间与美国人合作，按他们的习俗做事等等的人那样有效。那就是这样，那我们这里的人 那有点那像被分成了北方、南方、东方、西方，那爱尔兰人等等。那不久前我在加利在佛罗里达，那天晚上有一位弟兄，那亲爱的弟兄，他有一个布道的大会，名叫杰克逊弟兄。那盖尔杰克逊，那是我一直聚会上的一名归信者。那所以，那我在很久以前，那从厂里知道，那在我的奉献等等的事上，我是不会让人们知道的。那如果主预备了，那没问题。那如果他没有，那我们就从别的地方再得到。那盖尔上来了，对经理说，他说财务状况怎么样？那他说只收到大约$1,000，那比这多的也许$1,500，那让我们持平。他说问题是，那你不知道如何和这些南方人打交道。那他就上去那里，他说今晚我能帮你们收奉献吗？那他说可以，但不要祈祷，因为伯纳弟兄那会为此而责备我们的。他说我从未掏过钱。于是他上去了，说了几句话，就有了$2,000的奉献。他说你瞧，巴克斯的弟兄，你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和南方人打交道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事情就是这样，你必须顺应南方人的习俗，那你必须顺应北方人的习俗，那你必须顺应。那我想一个土著人，如果他们自己的风俗和他们自己的部落是一个好得多的方式，那比把他们自己的人放进去，那比我们所有量身定制的都更好。那所以那没错，那我非常的感谢弟兄们。那今早啊，我只想对你们传讲一会儿。那不是，那知道这可能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最后一次和你们一起聚会。那么马上要去乔治亚州的梅肯，那我知道这是由42个南方浸信会教会赞助的。那从那里出发，我们会去丹佛的基督徒商人全福音国际会议。那然后我需要去一阵子加拿大。那之后我们要问问舒曼弟兄，那不是去海外还是继续留在美国。那还有摩尔弟兄，那当然他安排所有的计划，所有的行程，那就是这里的。那他会跟我们一起，我们会在那里见到舒曼弟兄。那我希望舒曼弟兄能过来，那你们会认识他的。那他会在这个教堂里边，那给你们讲一场。那是个非常好的人，还有他的妻子。那我在非洲的时候像弟兄一样接待我，所以当他打车经过时，在主的爱中我们要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他。那进来并且知道，那他们告诉我说那位弟兄在广播的时候那没有收到这个。那我一直在收听多少人收听广播，我告诉你们的现场真的是太好了，那这讲道比那还太好了。那昨天的信息真好，那你们都欣赏那个吗？那不是让人他脸红，但那是真的。那如果我认为那位弟兄做错了什么，我就会把他带回到房间里边，我们会把他谈通了，并为这事儿祷告。那如果他做了正确的事，那我也想要告诉他。那时候我们感觉很好。那你们都知道那些漂亮的小卡片和礼物是送给那小家伙的。我想告诉他们我很喜欢他们。那我妻子把他的爱还有问候给你们大家。那现在让我们翻开这个称颂的古老的道。但在我们这么做之前，让我们先对他就是这位作者说说话。我们亲爱的救主，我们来使用你的名字聚会的时间，来到我们就近这位全能者，这位造物主，孕育你进入童女子宫的那位。那他又带来了这奇妙的一位，就是站在生与死之间的唯一的道路，唯一的中保。我们很高兴地知道，借着他神圣的应许，他赐给了我们这些话，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所以今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，亲爱的父，求你接受我们心里的感恩，因为你总是来到你的圣所中听你儿女的赞美。那今天我们为世界上所有的祝福、健康、教会和事工的运行而感恩，我们非常的感恩这些的事情。父，我们祈求你继续，那不但继续，那更是加倍的增添各处的事工，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一切都指向了末期，会是何时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希望照着主耶稣的预定来准备好。父，现在我们感谢你，我自己也为这小儿子而感谢你。你的应许单言了4年，但我主既栽种了，他说我就要昼夜浇灌。父啊，你总是使你的应许应验， 因为这异象还有一定的日期，但到了末了他必说话，这是必须的，因为这是神的道和应许。我们并不惧怕，只要继续前进，直到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为了益处。谢谢让孩子妈妈安全地经历了生产的过程。那在今天的艰难和疼痛中，我祈求你能够使之缓解。我们知道这是自然的产物，但父，求你赐给他安慰。现在祝福在那里的他，愿他很快地回家，站在你的仆人旁边，我们一起前进去战场上收割庄稼，那运到谷仓里，为了主的名。祝福自己的教会，祝福我们可爱的牧师，你的仆人在岗位上有忠心的。我们祈求你祝福所有的执事、理事等等，让你的祝福降在他们身上。今早我们祷告，求你祝福来拜访的神职员们，还有在我们门内的陌生人。等聚会结束时，愿我们可以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人一样说，因为他的同在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父啊，进入这道中，愿圣灵来接管这道。那没有任何的预备，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，只是把这一切交托给你。奉耶稣的名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阿们。那让我们翻到创世纪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从第六章来开始读一点的经文。那读者道从中引用一段的经文，那从第六章第八节开始，来作为今早的主题。那若主愿意，在我们为病人祷告之前，能从神的话中来教导几分钟，然后由牧师来结束聚会。我们祈求神加添并且祝福。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坐在前座上，我相信这位母亲坐在这里，我认为那我们不久前为这孩子祷告过。那在我看来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，那她不能走路或什么的，那她今天看起来好像好多了，那我对此非常的感恩。那不停的祷告，神会把更多的灵和能力倾倒在他的教会还有他的会众身上，使我们的信心能被提高到能超越生命的一切的缺陷之上，使我们可以借着那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而成为得胜征服的人。那对你们所有打开了圣经的人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，就是闪、韩、亚佛。这地在神面前败坏，满了强暴。耶和华观看这地，见这地败坏了，所有的肉身在这地上都败坏了自己的行为。神就对挪亚说，凡肉身的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了，因为这地满了他们的强暴。看呢，我要把他们和这地一并毁灭，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，方舟里造房间，里外抹上松香。那愿主现在加添他的祝福给我们所读的他的话语。那今早若神愿意，那我想讲或者说是教导一会儿神的道，那是关于方舟的。那方舟是什么意思？那方舟表明了什么？方舟的预表，因为方舟旧约里的一切都完全的预表的记录，记录是整个旧约的应验，全都应验在基督耶稣里了。那时是毁灭的时候，是毁灭之前的时候，那全地都充满了强暴， 那如果你注意，无论你在哪里看到人们开始繁衍，那人们开始在一起，那聚集起很多的人，那并且存留，那如同一座城市，那人口加增越来越多，那首先你知道，那它就带来了那邪恶的休闲娱乐，那从那里它就开始进入了赌博，从赌博进入了醉酒，从醉酒那进入了卖淫，那家庭解体了，结婚离婚，进而是谋杀，那就是不断的增多增多增多，就像一条没有头的链子。当神单独与神同行，那这人独自行走时，他就蒙神的恩惠，但当人开始繁衍，那加入了更多更多更多的人时，那他们就开始，那撒旦就更有了可运行的空间。那这人的头脑那可能是这么相信，倾向于那样，那另外一个可能往这边偏一点，那当撒旦进来时他就开始点火了，那后来他就成了这个那个，想象力开始变得更大，然后朽坏就进来了。那当挪亚，那如果你注意，在年代之间，那亚伯被杀之后，神就用赛特代替了他。那当历史学家教导我们，那亚当和夏娃有70个儿女，但是圣经那只记录了3个儿子，含闪亚佛，那是挪亚的儿子，对不起，是该隐亚伯和赛特，那是挪亚的儿子们，或者说是亚当的儿子们。那我只是有点太兴奋了，自从我的约瑟来了，那有几天我都是这样的，所以有点把事情给搞混了。那注意，那经过韩的这一支，那么在这一切经过了那里，那到了上古洪水毁灭的时候，那他这一代人全都堕落到了邪恶中。那当我们回看该隐这一支的时候，发现那里是同样的事情。那该隐他们去到了挪得之地，那在那里结了婚，他带妻子去了那里，后来那就有了巨人。在以色列人经过那里时，他们发现了巨人，那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有14英寸长的手指。那想一想，高大的巨人，那大卫杀了哥利亚，那他就是个大家伙，那说他的枪毛像织布机的梭子，那多少，那9英尺高啊等等，那他是个多么有能力的人。但如果你继续留意，从该隐的那一只出来了那一个伟大的文明，那文明开始进来，人类开始人口繁殖的时候，那他们就出去接受不同的教育等等，那开发出那各样的东西，有了各种的发明。首先那一个大的木工出现了，于是他们就开始建造建造建造，那那正是末日临近的迹象。那你见过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建筑吗？那这又是末世的迹象了。那他们是伟大的金属的工匠，那他们发明了，那他们能用金属做成什么东西，那看看他们今天用金属所做成的甚至造，那么天天在广播里边听到，那现在在造钢铁或者说钢铁房屋，那他们几乎砍伐了所有的木材，所以他们就用铝啊钢啊等等造房子。那教育方面极大的发展，那科学方面极大的发展，那科学的进步，那这是末世的迹象。看看科学在最近几年做成了什么，哦，天哪，那只是那些已经做到了那什么临近末了了一个迹象。那给所有的信徒，那讲台上的传道人应该用尽他们所有的力气来传讲，向人们显明我们正在超越这个里程碑，凡事都指向末期了。首先它是符合圣经的，我们今天所读并相信的圣经指向末期了，那不会太久了。伟大的科学的世界说末日就在眼前了，那这是另一个大的里程碑。那日历上的黄道带啊等等，天文学等等都说末日就在眼前了，这金字塔说末日就在眼前了，每个大的路标都说末日在眼前了，我们在末世了。 那罪，但神因着的至高的恩典，在末日之前，他在耶稣里提到了这点。那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？洪水之前，人们所做的那样的重复必再次出现。那么看到了，说除非我们是在属灵上瞎眼的，那否则我们就能够看见。那睁开眼睛四处看看，肉体的瞎子和属灵的瞎子之间如此大的差别。我相信如果必须做出选择，我会更愿意接受身体上的瞎眼。是的，确实有属灵瞎眼这样的东西。那不就前我传道人说，如果真是主的仆人，那打瞎我的眼睛吧。我说你已经瞎了。他说我瞎了吗？我说是的先生，因为他在嘲笑神的医治，嘲笑圣灵的血，说没有那样的东西。我说你是瞎眼的。我说不，那是你自己的发明。我说那是经文圣经这么说的。他说头脑什么时候会瞎的？我说很多次了，耶稣告诉你们的祖先们，他说你们这些瞎眼的法利赛人，你有眼睛却看不见，没错，否则你们就能认出我的日子了。我说那位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一次去了多滩，那时亚兰的军队包围了那地方，要捉拿以利亚。加西对着说，父啊，他们要抓我们了，全城都被亚兰的军队包围了。他说小友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。他说可是我，那相反的，除了你我看不到任何人呢。他说神的打开他的眼睛，当他的眼睛睁开时，他观看那老先知周围有火的马车，满山都是火，还有火的天使。他走出去到天使所在的地方，说了击打了他们，使他们瞎了。那他走出去怎么做到的？不是身体上的，一方面他们在肉身上是瞎眼的。那他出去说，你们在找以利亚吗？他自己就是以利亚。他说说是的，我们正在找他。他说跟我来，我必领你们到他那里去。他们都不知道，他们是瞎眼的。今天那人们被打瞎了，因为他们在弃绝神的怜悯，那就只剩下审判了。但神借着他的爱和怜悯已经铺设了一条路，即在神的审判临到之前已经有了一条出路，神为所有想跟从的人开了一条逃脱的路。那是主的怜悯，开一条逃脱的路，不愿一人灭亡，乃要人人都悔改。今天他在世上显出神迹奇事，人们兴起大事发生，在天上和地上显出神迹迹象，空中飞碟的迹象，甚至五角大楼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那是天上的迹象，在地上是病人得医治，是死人复活，打开瞎子的眼睛，把邪灵赶走，传福音。那是再来之前的迹象，不愿一人灭亡，乃愿所有人都能谦卑甜美的屈膝跪拜。但那些拒绝了得着势力的，只能够瞎眼行走。如果今天为了留住我的势力而拒绝，却导致了他的变瞎，那会怎么样呢？如果拒绝留住视力，就必须得拿什么东西把他们戳瞎了才行。那说明我根本就不想看见。在属灵上也是这样的，如果一个人拒绝进入神的道，拒绝明白这计划，拒绝明白神，他就是主动露下自己的双眼，就是自己对神的事情关闭了双眼。何等的日子，何等的时刻，在今天这末世，我们要学习如何停止四处寻找，这是个怎样的功课。但在挪亚的日子，神在这至高无上的恩典中说呢，我要你出去为所有想要逃脱这审判的人做一个预备。这奇不奇妙吗？神不愿一人灭亡，而为那些想要去到神的逃脱之路上的人开了一条逃脱的路。所以他说，挪亚，我要你建造一只方舟。那方舟这个词儿，就是指了一个小箱子，那或一个逃脱的地方，那一个隐藏的地方。在旧约里边有三只方舟被提到过。那我们现在要看一下这三只方舟， 那今天这三支都在向教会预表那支伟大的方舟基督。三是一个确认，那所有旧约里的东西都是在预表。那天我在一个小溪边在学习，读到旧约中那些希伯来的母亲们生下了那些先祖们，当他从剧烈的惨痛中出来，那喊出他的名字，那就预言了那他会是谁，在末期会在哪里。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那只是咕噜着。那你可以把这个带到创世纪49章，把这个作为预表，表明他们的结局，他们在哪里，留意的是什么，那就在那里。哦天哪，那巴不得有时候能不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还有我们属灵的听力，那使之倒进来，我们就能够意识到的是什么，圣灵就会向我们启示。现在我祈求圣灵拿起神的这些的东西，把他们放进这里每一个男孩女孩男孩女孩的心里。方舟，那有一只是挪亚造的，一条逃脱的路。那第二个提到的，那就是把摩西放进去的那一只。第三个提到的是以色列人的约柜。那第四位，那所有的都应验在了第四位里，就是基督耶稣。让我们现在回去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开始，看看方舟是怎么预备的，看看是不是准确的预表的记录。那凡聚集在方舟里面的或者说在那底下的，都借着方舟成就了和好。那所有的都蒙保守越过了审判，那如同他们在预表中那被保守了一样，肯定我们在基督里更是多么的蒙保守。这是所有方舟真正的原型。哦，太奇妙了。那只要我们注意到神在过去告诉挪亚说，我要你用特定的木头来造坛，那不是任何的木头，那必须得是特定的一个种类，这必须得是哥非木。那哥非木是，那几个星期前我研究了哥非木到底是什么。那是一种软木，那很柔韧，那这就是造成方舟的东西，一种容易食用的木头，那是柔软的木头。那就是信徒，那一旦到了神的手中，像一棵树从自己的意中被砍下来，在建造者的手中变得柔顺。那并不是随风摇动，而是顺从神的道，那容易被使用。我们注意到这是一种的木头，那容易吸潮吸入湿气。那首先这个人在神的手中是柔韧的，那可以做神的大的器皿，那也可以做魔鬼大的器皿。那如果方舟是用很柔韧的木头做成的，放在水里，那过一会儿它会被水浸满了，那它会马上沉下去变得沉重，因为那哥非木是很轻的，那水会立刻通过的渗过去。那所以呢，就是我今天所认为的，那这就是了。我相信今天许多真诚的男人女人的问题是，那他们不愿意完全的交付，而是跟从了错误。这就是为什么方舟浸满了水不能再往前走了的缘故。他的头上下摇动就要下沉了，那个圣灵在那里铺设的道路，他们承担不了，无法继续前行。所以神对挪亚说，把他里里外外都涂满松香，两面都涂满。那进入去研究松香是什么做成的，那我拿着他回到一本词典里边，开始找出松香是什么意思。那就是希腊文，我发现那松香指的是一种的东西，那指的是那一种物质。那他们是怎么得到松香的呢？他们是从另一棵树上敲打出来的，那就像树脂，那他们把它敲打出来煮开，然后倒在上面，那就成了松香。 那砍伐之前的木头，母种的木材，这代表的人是何等美丽的代表。那基督在这谦卑中是人，那教会，那他今天的方舟进入了他的教会，就是他在地上的属灵的身体。基督被砍伐，那生命从他身上被击打了出来，使得能够涂抹教会。那这松软的葛菲木，那当他们把滚烫的松香浇在上面时，他很快就把它里面和外面都浸透了，成了一面盾牌。阿们，你明白了吗？一面盾牌，它柔软浸在神的道中，基督浇灌下融化了的圣灵。阿们，冷的时候它无法运行，它必须变得很热。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老式的圣灵的聚会，滚烫倾倒下来。他们取了那柔软的葛菲木，那舀一大勺倒在上面，那葛菲木是非常的柔软，准备好了。那接着从里到外，这松香穿过去，全部的封死，如同钢铁一样，水根本都无法渗进去。这成了一个保护。那每个来了并接受着基督被圣灵浸透的人，会变得如此的一心一意，以至于他只看得见基督，他不再关心世界了。那你可以撞他，扔他，踢他出去，做你想做的一切，但他被封上了。换句话说，他被封印了，封出了所有的裂缝，那就是他们用松香所做成的。那圣经说，那你知道今天这封印，这方舟做的是什么吗？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或者说被涂了松香封严了，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。阿们，全都封严了。那每一块小的木头，每一个小的出口，每一个小孔，每一个小的裂缝，每一个洞眼，都用神的灵封住封严了。吼吼，多么的奇妙。瞧，如果你把冷的松香放下去，那里面就会有气孔。如果你说撞过一个木头或什么的，那可能会破碎，因为里面有一个瑕疵。但当松香被加热了之后，把它倒在上面，它就会穿过去，从里到外两边都封死了。阿们。这是基督在这教会里完美的预表。一棵树必须被砍倒，被击打，被压伤，直到所有的枝儿都从木头里边出去，那么它就能够覆盖那棵树，保护这棵树越过审判。基督被砍倒了，借着他的生命，借着圣灵，教会可以被带过审判。你看到了吗？多美丽的画面。哦，天哪，那会让你激动起来不是吗？真的会使你的心来回的跳动。瞧，所有这一切都指向基督，在旧约里的一切都出于基督，预表了这个。那天有人说，都说弗兰弟兄，那为什么这事会发生，那事发生，那他现在就坐在这里，我在他家桌上吃饭。我说，姐妹，从所有这些事情上面回去，回到起初。我说，人的起始，在一切发生之前，他成为一个细胞之前，他们是灵。那这是最基要的部分，那要保持那灵正确。那所有从这边的那个灵出的东西都被灭亡，无论是房子、土地、家庭、健康，不管是什么，那都是可朽坏的，那都会直接回到那个灵里。哈利路亚，再回到这个灵里。所以要保证它是正确的，无论你在这世上有什么还是没有什么，让你的心与神保持一致。因为一切都是你的，一切，你所有的房子、土地，所有的钱财，所有的疾病，所有的健康，所有的孩子，所有的在这地上有的一切都会离开你的，你会直接又回到起初。如果那个与神是正确的，你会再次出现的，如同天上有一位神一样的确定。 如果你与神反对，你就得走另一条路了。你在这里是为了要做出选择，今天就为基督做选择。那追，哦吼，那这个词儿，那另外的意思，在这说涂上松香，那涂满它，那涂松香或者说用树脂来浸透，那意思是去赎罪。那涂松香这个词的意思是去赎罪。那在利未记里，在创世记里边，涂松香在利未记里同样的词是用作赎罪祭，作为赎罪祭。那赎罪祭是站在两者之间，在哥菲木中间的松香，那使用在方舟上，那就是要挡住或把信徒从神的愤怒中赎出来。你看到了没？挪亚不必进入到这愤怒中及审判的水中。哦，我现在明白了，你明白了吗？那乔子不会进入审判，因为在他和审判中间有一个赎罪祭。审判就是这世界的水。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们，他们是安全的。阿们。不是靠什么自己的功劳，而是因着他的顺从，顺从进入方舟。挪亚唯一要做的就是进入方舟，甚至不需要关上这道门，神自己做了这事儿，走进去。信徒所要做的就是凭着对基督的信心走进去，神会看顾剩下的事儿。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必不至受审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，在方舟里得着永永远远的平安。阿们。任由审判来试图撼动他们，如果他愿意的话，那我的想象有时候方舟脚朝上头朝下等等，但挪亚是安全的，松香就站在他和审判之间。那今天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立在我们与所有的审判之间，阿们。不再被定罪或受审判了，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阿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方舟里。多么完美的画面，树被砍倒了，他们在世上开始的方式，先砍伐的就是每个来到世上的人，生下来就是罪人，在罪孽中成形，来到世上就说谎，本应该是灭亡的，是不可爱的，不敬虔的，远离神的，局外的人，没有希望，没有基督，将要死的即将去到罪人的坟墓里，准备接受审判。然后接下到来了，这比任何两刃的利剑更快，把树砍倒，砍下来，切掉所有的尖刺儿，还有荆棘，那切出最好的部分，在建造者基督的手中成了柔韧的。阿们。接着他的生命倾倒在了哥哥他，借着流出的血可以成为一个赎罪祭，保守方舟里的人安全。哦天哪，何等的一幅画面。那么为了要涂上松香，否则的话那都会被水灌满的。那我要你们注意这点，那个人只说我相信知道，我只选这个那个，没有这血你就被留在了世界上，不管你在方舟里边有多少多大的方舟，或者说无论你是块什么样的板子，你必须要被涂满松香，被浸透，被圣灵全部浸透，把世界挡在外面。然后呢，我要你们注意，那这有多美。那么为了那必须得有另一棵树被砍倒，一个近亲树被砍伐被敲打，直到里面所有的树枝都从树上掉出来，然后把这树枝倒在另一棵砍下来的树上，是为了保存它。阿们。那今天那保存到多久？那是六千年前了。他们看见那只方舟停在一座山顶上，没有别的木头能够保存这么久，也永远不会再有了。为什么？他是因着另一棵树的死而被涂满了松香，方舟仍旧挺立着，里外都涂满了松香，是为了纪念这涂抹所能做的。 哦，多么完美的画面，那表明基督是，那这些信徒在基督里的位置，一旦在基督里，那在外面，那就被涂抹，那你所要做的一切，这方舟已经预备好了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进来并且相信。那诸位挪亚当他进来时，他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走进来，神关上了门，他就安全了，直到审判过去，神做了这关门的工作，神做了这开门的工作，那就是今天在基督里的信徒。那诸位，现在快一点了，那下一个提到的方舟，那么一会儿要谈到的是摩西。那圣经宣布说，那小篮子是一只方舟。那诸位，它是由这位母亲预备的，就是生他的那位。阿们。不是通过一些神学院，不是借这些神学的经历，是那位生出了信徒的那位，为了预备的方舟，载着他越过了审判。那是那里编织了，那是用一种小的，那里说他们有那种小的茎杆，像小玉米杆一样，那亚麻杆，那在埃及他们至今还在用。然后可以看到那些母亲带着他们小婴孩过牛罗河，在趟水的时候推了过去，那这个小篮子同样的方式把它放在一个篮子里推过牛罗河。那他就去给他编了一只小方舟，当他们编织时，那是里里外外编织的，那就像织布一样，那来回的编织。那然后等我时期把它糊好，那时期也是一种松香，那同一个词儿时期，那把它带到整本圣经里边，那看看他说的是不是涂抹或赎罪。那么这些编织的人都用草杆来回的编织，那在里面留了一点的缝隙，然后他能够附得住松香。吼吼吼，信徒是如何，那今天那我们全都分裂了，何等的羞耻。那个是为了公会的，另一个进行会的，一个路德派的，一个一体论的，另一个是三位一体论的，多么的可怜。那我们本应该紧密的被编织在一起，那然后让松香倒在上面，所有的茎杆就都粘在一起，固定在一起，成为了一种安全。何等的美好，这松香倾倒在上面。那接着这小婴儿摩西被放在篮子里边，被推进了水的审判中。那水总是指密集混杂的众人，那外面的那个小家伙也许脸上有一块小布盖着，那放进了里面的藤子的篮子里边，那飘在牛罗河上，那它飘得很快，在河里边飘着，经过牛罗河四围的芦苇，那河里的鳄鱼等等的东西。那雨暴风雨风暴大风刮过那里，小方舟直接驶了出去。为什么？那因为这位祭司在方舟里。阿们。这是名祭司，他是颁布律法的，他是一位王。挪亚也是如此，挪亚也是一个父亲，造了方舟的父亲，自己同他的家人在方舟里。基督我们的父，用自己的血造了方舟，在方舟里跟信徒交通。吼吼，当所有的孩子们还有所有的动物都听从了挪亚的讲道，审判在这上面倾倒了下来，方舟在海浪上颠簸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。挪亚说，孩子们持守住，神造了这个方舟，这是照着主的指示来建造的，他能抵挡住魔鬼所拆下来的一切。挪亚在方舟里讲道，他安全地脱离了审判。那在外面那里的小摩西晚上仰望着星空，当着风吹着呼啸着经过，牛罗河在翻滚，鳄鱼在篮子底下在游荡。哈利路亚，安全，受保护，站在中间的是这赎罪祭，就站在他和魔鬼所拆来的大风之间，没有什么能够搅动那只小方舟，他浮在上面过去了。我能够看见伟大的圣灵站在他的上面， 我能看见神的天使带着拔出的剑坐在附近。我先生没有什么能够碰到他。我能够看见魔鬼想要把方舟沉下去，诺亚唱着耶稣让我靠近这十架。我说无论是什么阴间，所有的魔鬼都不能够淹没他，因为这是照着神的指示建造的，在审判与怜悯之间有一个赎罪祭。那就是今天的每个信徒，无论看上去事情多么的艰难，生活多么的艰辛，只要你在基督耶稣里，就没有任何的东西，无论是现在的将来的，是死亡疾病痛苦，能使我们与神在基督耶稣里的爱相隔绝。阿们。魔鬼会把阴间一切的大风吹在你身上，但神有一个赎罪祭站在你中间，都会通过每一个的浪尖，都会通过每一个鳄鱼的河床。他停靠在了哪里，直接要成为全埃及的王。哈利路亚。那有朝一日，当这只老方舟冲进约旦河，停靠在另一边之时，那我们要作为神的祭司和王直接走出去，站在主耶稣基督宝血的赎罪祭下，白白的赐给那些凡愿意的。这赎罪祭，这怜悯，在旧约的日子里，就是现在你们要造一个约柜，那是指定了用什么木头，那是相思木，那或者你要用这种的木头来做它，在圣经中它被称为皂荚木，但是真正其实被称作相思木。你也应该用同样的东西来造约柜。他说你要做好，然后包上金子。那留意那约柜，接着预表基督。那注意，他每一次都这么被预表的。诺亚是基督的一个预表，开了一条路。那摩西也是同样。那留意这立约的柜子，他说你要用的相思木来做的，那再包上金子。那任何知道圣经的人都知道，金子指的是神性，那木头指的是人性。那这些，那神说你要覆盖了，用金子包上它。是神覆盖了木头，基督遮盖了教会，从里到外，神的遮盖。你要在上面盖上盖子，这是一个怜悯座，所有的律法都安息在这里面，但在你接受了之前，要先用血洒在上面。那律法讲的是审判，但在律法和会众之间却不会有审判，因为神站立在他的位置上，是基督的预表，神的愤怒，阴间的审判，在这个信徒之间站着神自己，基督站在路上，带着做成的赎罪祭，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医治我们脱离疾病。在我们和审判之间，是神挡在了路上。那律法是审判官，那律法审判，但赎罪祭站在了认罪的信徒和审判之间。审判在约柜里面准备要出来，但当他要出来时，他却不能，因为在这个信徒之间有个赎罪祭。信徒上来接受了基督，在影子和预表中有血洒在了怜悯座上，那么他就得着了怜悯，可以欢喜的走开了，因为那人脱离了审判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行事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的，就不定罪了。当一个人知道他向世界上的事死了，又在基督耶稣里面复活了，跟随圣灵行走，没有跟随这个罪恶世界的道路行走，他就不被定罪了。他可以面对阴间和审判欢喜快乐，因为有基督的血做成的赎罪祭就站在他和审判之间。阿们。这就是了，信徒一旦进去，盖子就合上了，问题就永远的解决了。阿们。金子，神包裹在上面，遮盖了下面那些周围的一切，被包裹在了神的里面。每个进入基督里的人都被圣灵包裹，成了神的儿女。那验证这击打过的金子，那他们把它烧烫了，击打它， 敲打金子的人敲打着金子，他必须用一个锤子来敲打的，他们敲打着金子，直到在金上看到了自己的倒影，然后那把他加热融化，把他倾倒在约柜上，他就进入到了木头里。后天的当着圣灵作为能力，圣灵跟火浇灌在信徒身上，借着基督的血为了做了赎罪祭，他就安全地脱离了一切神圣的审判。你说那包括疾病吗？是的，先生，绝对的。他没有说你不会被人推来推去，没有说他不会击打你，没有说他不会责备你，那他不会这么做。那说一人多有苦难，那许多时候方舟被这样颠来覆去，但耶和华拯救的脱离这一切。那许多的颠簸抓住了这艘方舟，许多的起伏，在经历了许多的风浪，但他安全的停靠在亚拉拉山上。那小的篮子穿过了鳄鱼的河床，经过了许多大风吹过了夜晚，经过了许多黑暗的暴风雨，但他安全的停靠在了芦苇丛中，在他里面的可以被带到国家的宝座上，从最低的成为了最高的。阿们。我们这些可怜悲惨从最卑贱的虫子，一切受造物的最底层，曾是道德被污染灵性死亡的人，可以从那种的境况中被提升起来，借着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方舟而成为儿女，做王做神的祭司。这是何等的画面，我们凭什么能够进入到考虑的行列里边？人怎么能够拒绝神给人的这么好的建议呢？在那里，我要你们注意另一件事，当约柜进入他的位置时，他说你要把金冠冕放在这上面。换句话说，当这个约柜里外四周都被封上了，那律法在里面。那注意另一件事，起初那从天而降的饼，就是这无酵的，或者说这玛拿，那先降下来的玛拿，那玛拿放在那个金罐子里，保存在了约柜里。弟兄，如果你从未尝过神的滋味，还不明白他是美善的，那就进去约柜那里一次，因为那是玛拿所在之处，不是出自某个冷淡属肉体的信条或别的什么东西，而是在基督里，在他里面。进到门里，神必关上你身后的门，把审判关在外面。那注意，在他走进去的时候，他取了这约柜，亚伦的杖也放在那里发芽了，一根已经死了旧子的杖，一根棍子，一根杖，那只不过是一块木头，所有的生命都从这里边出去了，已经干得不能再干枯了，但一旦被放进了圣所，他就活了过来。每一个罪人，我不在乎你有多么的呆板，多么的黑暗，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，那基督的同在中你会活过来的，那开花并结出圣灵的果子，那你的病有多严重都没有关系，在赎罪祭的面前你会活的。多么的奇妙，我们得到了何等的眷顾，这何等的经文，何等的神，何等的完美，何等确定的根基。其余的地方都是沙土，其余的地方都是沙土。注意，把冠冕放在上面，为什么？那是个王。放在箱子顶上的金冠冕是什么？他的意思是，这里有金子铺在上面，人类被金子覆盖，血洒在上面，冠冕躺在上面，何等完美基督的预表，他的神性，他的爱，他进入了世界，把自己放在人类当中，他的教会，他的信徒身上，据这点，他洒出了自己的血，要拯救那些凡愿意的。两个天使用金子敲打出来，那两翼互相连接，遮盖怜悯座，每个信徒都来承认自己的罪，为他的罪而接受了和好。就是这样，现在仰望他，那是金冠冕，那代表了基督吗？是的。当基督在地上时，他被戴上了荆棘的冠冕，为要流血。是的，但凡借着那流血而来的信徒都要拿出荆棘的冠冕，用赞美和荣耀来冠他， 每一个来到了面前的信徒都要接受从他受荆棘压的额头上流下的血，用荣耀赞美和荣耀的冠冕来冠他为万王之王，为医治者，为阿拉法，为欧米伽，为开始和结束，为测试，为和平的君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。挪亚是在这方舟里的父亲，摩西是他方舟里的父亲，基督是他方舟里的父亲，带着他的子民，就是你们这些人，这些教会，这些信徒得到了安全的保障。另外你们再注意一下，那就近那个方舟，那是经过一条这样的路，那就注意到每个人到约柜那个人必须先经过外院，那下一个他要穿过的就是里边的幔子，然后进入这至圣所，那是基督作为先知，作为祭司，作为加冕的王。首先你看到他在这里讲到的，他最初是通过什么来的，他是个先知，那个到基督面前来的人必须先到十字架面前，十字架是他的祭司之分，十字架在那里代表了他的死，在十字架那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若非听明白基督对他所传讲的，就没有任何头脑正常的人能来到十字架的面前，被带到基督的面前。基督是这名先知，这位传道人。那接着做的下一件事，他要经历的就是赎罪，他作为一名祭司穿过这幔子去代求，代求做代求，坐在神的右手边为信徒代求，信徒来到他的面前，基督就为他代求，就是基于他为所信的而做的承认。现在当他来到十字架面前时，他是来到了基督的面前，他说，基督，我知道你借着十字架向我传讲了你的道，我相信你，你愿意怜悯我吗？而基督这位代求者来代求，然后就直接进到方舟里，进到审判中，担当了他一切的审判，除掉了一切的罪恶和羞耻，借着血的救赎使他与神和好，令他回到与神的和好当中，令他回到与神的交通里，把他永远安全地放在了方舟里，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了，不可能再有伤害了，你绝对是安全的，任由暴风雨来吧，让该发生的发生吧，让疾病临到吧，凡撒旦想要拆来的都来吧，神会在磐石上带你通过每一个的，要跳出去，要持守在基督里。你说主神的在这磐石上，你说要建造我的教会，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，我相信你主耶稣，我现在要把我的魂锚在安息的港湾。哦吼吼，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元帅，这伟大的征服者，他就站在那里，将幔子一分为二，拆毁了所有隔断的墙，邀请那些凡愿意的人来分享他的生命，被这神圣的祝福所遮盖，而是审判不会临到你，即使审判临到也不会伤害你，你可能生了一阵子病，你可能必须经历一会儿的事情，但记住基督就在终点，他从未说这方舟会那样停靠在一个小水池里，那那里不会有平静，平静的不能再平静了，那波先生他从未带来安逸的花坛，他从未应许过事情会很容易，但他应许了恩典要在这个时候持守你们，我想起了诗人所说的，别人都在为赢得的奖赏扬帆在血海中，我岂能在鲜花铺就的安逸中被带回天家，不如果我想要做王就必须战斗，主啊加添我的勇气，是的先生的艰难的试炼临到时不要理会，只要待在方舟里边说，神啊我永远安全，我把我的魂锚定在安息的港湾，不再航行在狂风怒海中，任由风浪席卷大海翻腾，但在耶稣里我永远平安，任由疾病到来，任由麻烦到来，让令人沮丧的或心痛的所有的都来吧，都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我们领受的是一个不能被动摇的国，不是说你不会被惊得跳起来后退也等等，但有一天神会尽可能让你安全的停靠在他的国里，你只需要留在他的方舟上。愿主祝福你们，让我们低头一会儿。我们的天父，今天我们仰望他的威严，我们看到他过去与挪亚同在，谁驾驭那些的海浪，谁在那古老的哥菲木的方舟里，当今我们所拥有的最大的战舰都承受不了那种东西，整个的地球摇晃翻滚出自己的轨道，成千上万英里像是在一个漩涡里一样旋转着，海浪在空中飞舞着有几英里高， 整个的世界都被大水覆盖了，大山洗围着平地，在午夜的黑暗中旋转，审判，尸体四处漂浮。那只戈菲莫的小船里外都涂满了松香，有那些你所爱的信徒坐在方舟里，安全的不能再安全了，他们根本不在乎，他们照你所说的行了，他们听从了你的指示，那遵行你指示的必不被定罪或受审。最后你停止了暴风雨，生命的暴风雨结束了，接着我们就安全地降落在一个新的世界里。亲爱的天父，今天在被风暴折腾的生命的海洋上，在这医学科学伟大的日子，当教会制造出如此大的事情时，我们不明白它会如何的成就，但我们只锚定在耶稣里。暴风雨会起来，逼迫会兴起，当我们听从了你的指示，你必保守我们经过。天父，求你应允对每个人的这些祝福，今早祝福咱们门内的陌生人，祝福那些未得救的，愿他们成为你的儿女。我们低头的时候，我想知道这里有没有在基督以外的人愿意举手说，巴兰弟兄，我在向神举手，这样你和他就能够看见，我要被纪念，在不会太晚之前而被带进方舟，你愿意为我祷告吗？你是否愿意举手说，请纪念我？神祝福你先生，神祝福你先生，神祝福你，神祝福你姐妹，神祝福你弟兄。当生命的风暴汹涌时，请站在我旁边。朋友，我不能够做出你的决定，我只能为你祷告，你必须自己做出决定。我不相信任何一个内心诚实的人能够进到神的威严面前，那看到他应许的爱，那你举手是为了什么？有什么东西在敲你的心？那是神想把你拉进方舟里。若不是我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，凡到我这里来的，我必不丢弃他，我要赐给他永生，在末日要叫他复活。不要怕，神驾驭着这风，神驾驭着方舟，他已经预备了所有的东西。那没有暴风雨和试炼，挪亚就不会有任何的得胜。如果我们只是从一条安全的小巷子经过，那就没有了喜乐。生命的暴风雨是使我们有喜乐的东西。除非我们有一些的黑暗，否则我们就永远不知道日光是什么。除非我们有一座山，否则我们永远不知道山顶是什么。除非有了一些疾病，否则我们永远不知道健康是什么。除非你曾是个罪人，你也永远不会知道如何享受救恩。神造了万物，这是对比的律。他爱你，那当你们低头，那举起手来。父神，那我今天祈求，当门还开着，人们从东西南北而来，聚集在这里，迹象正在发生。在空中有可怕的景象，空气中的原子被分裂了，氢气被燃烧，飞碟在出没，那些无法被理解的飞行物，他们认为是某种的智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，他们不知道，科学搞不清楚，那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神秘的出现了。哦神，那我们快到尽头了，以诺所建造的大金字塔，我们已经走过了最后一个房间，现在准备进入王的房间了，就是主的再来正在顶端成为亚顶石，所有天文学的日历都直接指了出来，众星在宣告的，就像第一次做的一样。当智慧人抬头看星星时，他们说，看那里，伟大的王要来了，现在星星又指了出来，整个自然界都在叹息，人心充满了恐惧，时代的困惑，邦国的困苦，海中的波浪喷轰，到处都是大的海啸的冲击，冲走了岸边成千上百的人，没有马驾驶的车子飞驰过高速公路 和宽阔的街道看起来像火把一样飞跑如闪电，我们已经越过了这些的里程碑，如同他们不存在一样。哦，神的，赶快阻止我们，借着传讲着福音，叫停这罪恶的世界，拯救那些今天举了手的人。主耶稣啊，今天就应允，愿你所赐的怜悯安息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，愿他们现在就在那，我无能为力，没有别的任何的事是能做的了，下一步是他们要行动了。你差遣了圣灵，他把道放在人们的心里，他们举起了手表明他们信了。你说信我这话的必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主啊，来吧，能与他们永远的解决了，他们相信你，他们现在相信你的道，正如你说的，那听我话就是传讲出来的，有信的差我来者的，我们信就有，因为他信了永生，并不是受审，就越过审判而得生命了，安全的在方舟里了。主啊，他们像新的男儿女人，新的男孩女孩一样兴起，现在离开这只有少数人聚集的古老的小教会后，能够活出新的生命，传着福音，教导行事，在各处高举基督。主啊，求你应允，现在祝福我们，我们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恳求救主格外垂怜，听我谦卑祷告，既有别人被主选召，莫把我弃掉，求主，求主，请听我祷告，借由别人被主选召，莫把我弃掉，让我就近人住所，这怜悯的宝座，求你格外垂怜，只要让你的魂对神说话，释放从我们的罪中，心灵悲伤，求主医治，让我们接地头，求主，求主，请听我祷告，借由别人被主选召，莫把我弃掉，让我们低头。哦，只是想到那些美好的时光，每次我来到这艘老船里，我相信它已经被涂满了松香，经历了很多的风暴，在患难与试炼的日子都怀抱着我，我看到比利坐在后面，我感到现在被圣灵带领要做些不同的事儿。我真是觉得神要我做一些不同的事情。那这里有些人，一个是 D. Cook 先生，一个是朗欧文先生，还有其他几个人，那这里报纸上有他们的名字，那他们 来做个小小的祷告，谈论一切的事情。那现在听我说，那时我们在祷告。那我刚开始告诉贝利从过道上来发一些祷告卡，那现在说不要那么做。那就是为什么我唱温柔的救主，把我弃掉。我在想主要是什么事呢？那我告诉你们这点，那如果你们愿意相信我，那听着，不管是什么，那在你的心里，那不管是什么你想要知道的，不管你的病是什么，现在就相信他，他现在就要对你说话，他会做这事儿的，他要单独对你说话，我全心的相信，圣灵要做这事儿，对你说话，告诉你你需要什么，不管神对你说什么都要做，如果你残疾了，他说起来行走，你就起来行走。如果你得了癌症，主说从今天起就忘了他吧，你就去那么做，你看看会不会发生。如果你处在危险中，不知道要转向哪个方向，他会告诉你要做什么，他现在就把那个放在你心里边，不要怀疑的去做，照主告诉你的去做，他会成就的。那当我们低头时，那我叫了名字了，我要他们上到祭坛去了一会儿，那只要你能够走出来，那如果还有本地人想要上来祷告，当我们都低头的时候，你就走上来。那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。刚才我很奇怪的被圣灵警告了某件事，那我只是不知道我该怎么做，但他刚刚告诉了我，我知道他是对的。那些想要在神面前做些祷告的，有需要的疾病、财政、身体、物质，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，当我们唱一段这首歌的时候，你愿意再一次坐到祭坛前吗？那你们要保持低头，除了那些上头的人。那妈妈和小女孩在这里，我要你把她带到这里，就在祭坛上。好的，救主，救主，请听我祷告，主恩召，莫把我弃掉，让我进到恩主座前，永远不相离。心灵悲伤，求主医治，帮助我的不幸，救主。我们爱的朋友们，那你们低头的时候，我一生都竭力让自己远离任何虚假的东西。在与神和我的同伴交往时，我都竭力要诚实，每次我试着做任何的事，都照圣灵告诉我的方式去做。那就是为什么我被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，停止聚会去各个地方，因为我跟随圣灵的带领。但今天早上在这里讲道的时候，那计划有一个祷告队列，那上来那里人上去要辩明与他们交谈，但没有东西对我说话，说告诉人们，那就是我一下子停住的原因，那都发生了。他说叫人们上来这里告诉他们来问我，如果他们缺乏我就告诉他们。你想知道那个小女孩怎么能痊愈，你得了癌症怎么能痊愈，你这里有喉咙病怎么能够痊愈，你是拄拐杖的怎么能痊愈，你在担架上怎么能够痊愈，这瞎子如何能够看见，那你们这些忧愁困苦的人如何能够摆脱。那如果这里那有人有家庭的问题，那家庭的问题，那本来弟兄我还能怎么解决它呢，那此时就会告诉你。其他的问题你想知道这个或别的，无论是什么打动你的心，现在就跟随它， 那看的是不是对的，只要跟随看的是不是对的，那不要改变你的想法，持守住。他说了他要对你说话，那大家都祷告。天父啊，求你祝福我的弟兄，我的心里每一个愿望都赐给他，不管他想要什么。我的姐妹亲爱的神祝福他，除去他心中的重担。父啊，求你祝福我的姐妹，愿圣灵降在他身上，神的祝福我的姐妹，赐给他内心深处的渴望。父啊，同样奉耶稣的名赐福给我这里的姐妹，求你应允。看到这可爱的小女孩，我们多么的感谢你父啊，你为她做了那么多的事，不久前你帮助了我们。我祈求你使这孩子完全的痊愈，成为给别人的一个启示，使他们能相信你。今早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个孩子，主我们咒诅了身体的疾病。主啊，今天祝福我亲爱的弟兄，愿他的信心永不失效。当他仰望哥哥他在那里知道信心，无论信心放在哪里，神都会证实的，使之成就。祝福我的摩根弟兄，赐给了心里所愿的，不管他今天求什么，愿你借着主的名赐下。主祝福我后面的姐妹，借着耶稣基督把他所渴望的东西赐给他。父神，我的弟兄，我为了心里所愿的祈求，使他应验。我这里的弟兄，主要愿你祝福他。天父，求你应允他心中所愿的，愿他在耶稣基督里找到他所愿望的。感谢你医治他的身体。父神啊，我祷告，我的手按在我弟兄身上，祈求你让他心里的愿望得着应允，奉耶稣的名。父，祝福我的小弟兄，奉耶稣的名将你的平安赐给这男孩。这小女孩父啊，我求你祝福她，奉主耶稣的名，愿她得着她所求的，奉耶稣的名求你应允。主祝福我的姐妹，奉耶稣的名，愿事情如此成就。这时班上弟兄离开麦克风，为队列中的几个人祷告。全能的神，你是天地的统治者，你是人的新规章，你把星星放在天上，他们仍然存留在那里。你将太阳悬挂在他的轨道上，他就待在那儿。你把月亮放在天上，让他掌管海的潮汐。你设立了他的界限，使他不能越过。你说话，他们就听从。主神呢，你对人的心说话， 愿这总保持灵活，准备浸泡在圣灵里，行神所吩咐的事。天父，今早我作为你不配的仆人，你对我的心说话，你想说的话我已经对百姓传讲了，我去到了每个人那里。父，我已经下去遵循你给我的启示，按手在他们身上了。父，无论你当时在他们心里放下了什么，神的愿那是他们永远的决定，知道你的灵现在就在这里准确的降在他们的心上。如果他们残疾了，愿他们行走；如果他们是瞎眼的，愿他们看见；如果他们烦恼，愿他们快乐；如果他们有问题，愿他们被除掉。主啊，求你应允，如果他们想要做出一个决定，愿正确的决定现在就来到。愿圣灵启示出我们所需要的所有这些东西。主啊，求你应允，我们在祭坛这里等候你，敬拜你。父啊，如果这里还有你没有跟他说话的人，愿你的灵现在降临下来，愿他在这个祭坛上来回的运行，启示出一切。主要是每颗心都确信，使他们积极，毫无疑问，任何的地方都没有。愿你的灵除去一切的摩擦。回到会众中，这些亲爱的人、健康的人、那些没有麻烦的人、那些你祝福的人，尽早带着健康和力量坐在这里。哦，主啊，他们在为其他人祷告，他们是同志，他们曾有过类似的问题，他们知道你帮助了他们。奉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，愿你差遣你的灵。主啊，现在就把一切都确认给每颗心。当我们带着你伟大的圣灵能够运行，谦卑的等候，做我们觉得是对的事情时，主啊，求你应允。我们现在低头，每个人都祷告。那我们要唱几首歌，那现在不要灰心，我不是个狂热分子，你们知道这个。那如果我是，那我也不知道，但肯定有东西对我说话，说我要对他们说话。你只要把他们叫上来，我做了他说要做的事儿。那当我们低头唱诗的时候，看看他要告诉你们什么。不管他告诉你什么，那是他在说话。我们要行在光中，美丽的光中，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，日日夜夜照在我们身旁。耶稣是世界的光。当我们轻轻的唱歌时，大家都祷告。我们行在光中，美丽的光中，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，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。耶稣是世界的光。我们行在光中，美丽的光中，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，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。耶稣是世界的光。我们行在光中，什么光？他正在四下的光中，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，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。耶稣是世界的光。来吧，承认他是你的王。耶稣是世界的光，天上的钟声就要响起。耶稣是世界的光，我们行在光中，美丽的光中，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，日日夜夜照 靠在我身旁，耶稣是世界的光，我们行在光中，美丽的光中，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，月夜照在我身旁，耶稣是世界的光。